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广州芳村突然被封，全民众疯狂大逃亡。广州封城，社区卖高价菜，政府平台猪肉发臭。CNN 为流量拼料，主播直播食死虫。躺平是公民不服从第一步，正慢慢前进。盘点现任七常委六四时表现，王沪宁最冇良心。及时雨，日本124万疫苗抵台。日本6月4日用809航班向台送疫苗，有特殊寓意。中共电话卡实名制搬到香港，记协抗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广州芳村突然被封，全民众疯狂大逃亡。6月3日，广州官方通报的中共病毒确诊病例全部来自荔湾区。当日广州当局突然宣布，荔湾区多个街区实施全封闭管理，公路、地铁、公共交通全封闭，只准入不准出。因为事发突然，并有传闻话要封闭1个月，好多民众恐慌，争取各种方法逃离。网民发布的视频显示，因为公共车、地铁都被封，好多民众步行了6公里，徒步横渡了珠江，穿过学洞桥逃离广州。因封闭交通系突然宣布，令好多通勤者措手不及，想从广州出行佛山的车辆都必须原地掉头返回。当地民众纷纷发帖表达担忧，越秀会不会封啊？学洞桥封了，安静到不得了啊！小鸟和蝉的叫声都听得清清楚楚。广州封城，社区卖高价菜，政府平台猪肉发臭。广州封城燃烧，封闭区域继续增多，当地民众正纷纷通过社交平台反馈各种乱象。居民被要求足不出户，但政府就没有提供足够物资。官方的食品价格暴涨，而且肉菜变质。目前荔湾区6条街区都被封闭管理，4日凌晨再增加白鹤洞街、中南街、东滘街3个地区。仅是白鹤洞街、东滘街的受影响人数就超过138000。有好多广州市民在微博上留言，披露自己被封城在家的境况。反映较多的问题包括封城没有提前通知，造成封抢物资，社区物资价格暴涨，短缺变质，在家居民的基本生活无法保障。据知好多人在翻工放工的途中突然被拦截，尤其是在异地工作的人无法翻工或者无法翻屋企，经济活动停摆，居民生活受扰。由于没有准备，当地出现抢救，多数居民来不及储存食物。好多民众不解，政府为什么不提前通知封闭，令人有所准备。当局在媒体新闻中说，严格遵守封闭管理措施，确保足不出户，日常必需物品由属地街道配送。但根据民众反映，现在物资短缺情况比较严重，人们不知应该去哪里买东西，食物、婴儿奶粉等基本的生活用品告急，一些不懂用手机的老年人面临较大困难。有民众说，涨价都是社区安排提供物资的，小店那些反而是正常价格，排好内队，社区的菜都卖完，买了2个罐头鱼40元，小卖部才卖10元一个。另有民众晒出政府配送的猪肉已经发臭，而且看落并不是适合食用的部分。该民众说，荔湾区中南街道的难民是政府提供的平台上买的肉，而且还是臭的。从微博留言看到，这个并不是个别现象。有民众说，送物资的车都是收废物品的车，肉就是这样裸露在外面，咁老远送嚟嘅菜同肉都系坏嘅。广州嘅上述情况同2020年武汉市类似，武汉喺去年年初被全面封城， 随后民众纷纷爆料物资匮乏、物价暴涨，无法正常生活。CNN 主播为流量拼料，主播直播食死虫。美国网关专家6月3号报道， CNN 主播海拉为了博得关注，在电视直播中食死蝉。从电视画面中看，海拉拎住寿司厨师为他准备好的包住几个蝉的寿司，真是食起来。海拉还边食边说，真是好好食。网关专家表示，海拉讲的就是没几耐前报道过的美国地底隐藏了17年的虫。报道说，海拉显然是非常渴望得到一些关注，所以在电视直播中食死蝉。但是作为左派举足轻重的媒体， CNN 在美国大选之后的收视率跳崖式下跌，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但靠主播食死蝉哗众取宠，仲系令外界感到震惊。台大教授，躺平系公民不服从第一步，正慢慢前进。躺平即系正义，系一篇短短200几字嘅网文嘅文章，意外喺中国大陆网络引发共鸣并广传。躺平呢个词成为一个最热门嘅词，在国内引发躺平主义，有网民响应，不想跪着，不能站着，只好躺平，但亦成为中共网络封杀的敏感词。台湾大学政治系名誉教授明居正表示，躺平在中共看来是很大威胁，藏有对中共的反抗，因为当镰刀砍不到韭菜，镰刀就会砍上镰刀。明居正说，这个会不会变成公民不服从运动？应该说，躺平主义是公民不服从的第一步，它正是慢慢向那个地方前进。年轻人不想奋斗，不想工作，躺平下来，在大陆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对政治的反抗。那篇网络短文写话，某些看不到的生物在制造一种思维强加给你，人大可以不必如此，字里行间反映中共统治下的大量社会不公、阶层僵固化和很多深层问题。明居正说，台湾社会我们成日讲话明天会更好，为什么？我相信努力就有希望，所以这个躺平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可怕的迹象，尤其对他的意识形态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和挑战。目前中共官方已经开始发文章批判躺平可耻，并在网络删除过滤，躺平已经成为了敏感词。盘点现任七常委六四时表现，王沪宁最没有良心。今年是六四32周年，中共现任高层领导人在1989年学运中的表现是怎样？他们当时在做什么？首先讲下李克强，他是北大学生，李克强和胡平和王君涛有交往，而这两个人是80年代自由学生选举的领袖。据讲，李克强有时加入校园沙龙，在那里学生们辩论选举政治、西方哲学和专制统治的弊病，直到深夜。之后李克强被党政官员哄骗放弃去国外学习的机会，仲成为一个共青团干部，在六四后被监禁。1994年流亡美国的王君涛提及李克强那阵话，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共同观点。王君涛回忆最后一次同李克强见面是在1989年5月中旬，当时李克强同一群官员试图劝说学生停止绝食并回到课室。王君涛说，现在他的一些冲劲没了，他成为一个听从上司的官员。为了在党内生存，他必须成为一个机会主义者。第二个是王沪宁，他因反对抗议六四而步步高升。六四那阵，当时仲是一届书生的王沪宁担任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兼教授。 知情者话，喺1989年嘅4月，复旦校园亦出现绝食、演讲同游行。参加抗议嘅年轻教职员寻找资深教授们嘅签名请愿信，佢哋揾王沪宁签名，但系佢唔肯。相反，王沪宁喺一份反对抗议嘅文件上签名。唔单止系咁，六四事件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召集上海学者开会，解释对世界经济导报嘅整风。大多数与会者发声反对打压导报，但系王沪宁公开支持，佢嘅表现得到江泽民同曾庆红嘅赏识。江泽民正系因呢场镇压上台。1995年，王沪宁被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正式收编，从此步入政坛。佢被江调到北京，后嚟佢被提拔为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从此以后，王沪宁开始炮制对共产党统治有用嘅政治理论。因六四事件流亡海外嘅前中共国务院政治改革办公室成员严家淇，2019年5月接受香港《苹果日报》专访时，曾经向王沪宁喊话，要王去探望一下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据知，王沪宁当年若冇严家淇嘅推荐，就无从踏入仕途，成为三朝国师。严家淇希望王沪宁听一听，让六四恢复真相，翻六四嘅案。六四唔系暴乱，而系共产党对人民嘅犯罪行为。王沪宁当然唔会去睇天安门母亲。据报，严家淇心中悲痛，唔只系翻唔到中国，更系源于喺中国正义不彰，源于对妻子嘅内疚，亦源于旧友中共七常委之一嘅王沪宁埋没良心。再讲习近平，天安门事件发生嗰阵，习近平系福建省一个地方官员，远离北京嘅抗议，但系佢嘅父亲习仲勋，一个共产党元老，是经济改革的支持者，亦是被废出的前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的朋友。而胡耀邦的去世点燃了1989年天安门学生抗议。现任已进入中共总书记第二任期的习近平，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真实态度备受关注。当年在习近平麾下担任宁德地区公安处处长的陈游成接受过专访，罕见披露习近平在六四期间是怎样处理学潮的。陈游成表示，习近平妥善处理学潮风波，妥善是一种婉转的讲法，其实是习近平阻止了学生入福建串联。而其他人如栗战书、赵乐际、韩正等人，都是在1989、1964之后得到晋升。中共将电话卡实名制搬到香港，记协抗议。中共在香港设立国安法后，现在开始将中国大陆电话卡实名制搬到香港。手机 SIM 卡实名登记规例在6月4日刊宪，将在6月9日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9月1日实施。香港记者协会忧虑，这项新政策将导致执法部门权力过大。令传媒更难发挥监察者角色和功能。新闻自由、公众知情权受损。有民主派人士表示，在港版国安法下，一旦实名制正式实施，政权将以此进一步监控意见人士。中国问题专家指，中共此举是将大陆经验移植到香港，要将香港彻底大陆化。在这个实名制度下，电话卡个人用户必须向所属电信商提供个人资料作登记，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和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企业用户就必须提供他的商业登记和企业内指定人士的个人资料。香港政府在他新闻公告中称，电信商必须核实用户提供的资料，并保管和储存所收集的资料，至电话卡取消登记后最少12个月。目前拥有储值卡的民众被要求在360日内 向所属的电信商完成实名登记，期限为2023年2月23号。香港记者协会6月1号发表声明，对港府行政会议通过电话卡实名制表示失望。声明中说，根据规例，执法机关可以迫切或紧急情况为理由，在没有法庭手令的情况下取得相关手提电话资料。记协担心公众在传媒无法保护消息来源的情况下，不敢向传媒提供可能涉及违法、滥权等敏感资料。记协忧虑这项新政策会导致执法部门权力过大，令传媒更难发挥监察者的角色和功能。民主党资讯科技及广播政策副发言人冼卓南认为，港府仓促立法的动机犹如司马昭之心，现今立法会内理应畅通无阻，现在却要以先订立后审议的方式立法，如此仓促立法令人侧目。旅美中国问题专家桂达对大纪元表示，该实名制违反新闻自由，因为那些打电话爆料的人都会被监控，敏感的信息都会不敢讲。这个是很大的事，对世界来讲是很大的事，因为香港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不单是实名制通过之后买的电话卡，之前买的电话卡都要在一年内去登记。这个会涉及很多海外机构、公司，好像商业情报等都会处于被监控的状态。香港是金融中心，很多东西都是保密的，现在完全是在被监控的范围内。及时雨到，日本124万疫苗抵台，日媒称仲将有更多。日本无偿赠予的124万剂英国阿斯利康疫苗6月4号下午抵达台湾。日媒披露，疫苗能够在第一时间送达，前首相安倍晋三等人在台下出了不少力，而且日本政府已经考虑今后再分批提供更多的疫苗给台湾。消息人士指，这些是日本目前手中全部的阿斯利康疫苗现货，等于全数交给台湾，一场及时雨进展日本人的义气。台湾外交部亦对日方及时提供疫苗，帮助舒缓台湾的中共病毒疫情，表达由衷感谢。外交部表示，台日之间共享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这次即使日本国内同样面临严峻的中共病毒疫情，仍然决定提供疫苗协助台湾，同舟共济的人道精神，强化台日双方防疫合作，共同克服难关。而日媒指，这次捐助能够迅速促成，是因为美日台三方周旋，前首相安倍晋三同执政党自民党国会议员的推动是关键。日本6月4号用809航班向台湾运疫苗，有特殊寓意。目前对六四的讨论在日本亦空前热烈，更有日本网民分享，日本政府6月4号用日航 JR809 定期航班向台湾运送疫苗。六四天安门事件是1989年6月4号，是一个这么特殊的日子，日本政府向台湾提供疫苗是否有特殊寓意？有网民发现，如果在推特上查询六四，当前竟然有超过 70% 的推文是日文，说明日本人亦在热烈讨论。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